During the week, I have sent out emails, though it was a bit late, but I asked you to read from 1 Samuel chapters 13 to 15, and I hope that you read it.
前几天我写信给大家，而大家在来之前读《撒母耳记上》15章和13章。今天也在奇应读经里读了《撒母耳记》的第13章。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关于神对扫罗的第二次斥责。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神弃绝扫罗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之前学习过是神拣选了扫罗，要先知撒母耳高他为王。如果是神拣选他，要他的先知高他为王，这些都是神的拣选和决定。我们扫罗的失败可能让我们因此怀疑神的智慧。上一次我们也学习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要求要立王，神应许了他们的要求，即便他不是并不高兴。所以扫罗是当时的最佳人选，却不是合神心意的人。但神的恩典临到扫罗，使他成为一个王，但他最终失去了所有的尊荣，从云端跌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神在背后支持他、祝福他、管理整个以色列，他怎么会失败呢？神的恩典不够吗？或是外在的负担太沉重，他无法担当？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查考圣经，从而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补救的方法。如果我要从一个结论开始，我要说扫罗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他错误的使用了神的祝福和恩典。我相信今天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关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有时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却常常将它归咎于神的冷漠。让我们从对经文的解析开始。首先我们要注意撒母耳记上15章这段经节是神对扫罗的第二次斥责。第一次的斥责是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撒母耳记上13章13到14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第一次的斥责包括扫罗对神所犯的两项罪，第一项，扫罗做了糊涂事；第二项，他没有遵守耶和华他神所吩咐的命令。奇怪的是，我没有看出扫罗不认神或否认神的存在。扫罗没有对神说我不相信你了，我看到的是他仍然相信神，但信心的程度可能令人怀疑。撒母耳所说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扫罗说耶和华你的神。另外，在整本书里，我们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扫罗的不幸。就在扫罗保持着令人怀疑的信心同时，他厌弃了神和神厌弃他的事发生了。神对扫罗的厌弃是不关乎他的救恩和永恒的。我们看到这些事，常常可能会想扫罗是不是得救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从这些经节来看，神指的是厌弃他的王位。神厌弃他做王，使他的王位不长久。如13:13所说的，扫罗向神犯罪的结果是失去他的王位，他的荣耀不在。与其做一个得蒙祝福的王，他要失去王的宝座。我们要知道，神收回对扫罗的祝福不是一个任意的决定，而是扫罗自己造成的，不是别人，是扫罗自己。从表面来看，扫罗拥有所有让自己发达的条件。我们可能不能想象他怎么会失败呢？神不是应许他吗？他不是成了王，所有人民都跟从他了吗？他成为王是神的任命和应许，人们跟从他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权威，也有撒母耳先知的威望，还有神召撒母耳进行对扫罗的高利。我要大家知道，我们可能会经历退步和挫折，即使我们拥有所有令自己成功的条件。你们都有见过一些人本应该在神的祝福里过愉快的生活，却自作自受，境遇悲惨。重点是他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没有遵守主的诫命。扫罗是一个王，不是祭司，他没有全行祭司的职能。我们要了解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违背神的诫命。当时的情况是非利士大军进攻以色列，因为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 非利士人听见了。这记载在十三章的开头。扫罗聚集他的士兵，但士兵们都非常害怕，他们没有足够的武器，他们非常害怕，躲在山洞石穴里。与其等撒母耳到来，扫罗决定自己行献祭，从而向他的人民保证神的庇护。他不应该行祭司的职能去献祭，却勉强做了，没能遵守神的诫命。有两个因素促成他的失败，一是畏惧，二是他在畏惧的时候却依靠自己的聪明。从这里我们必须学到，那蒙神恩召人一定要有完全顺服神旨意的心，而且要毫无保留接受神的光照和引导。无论他对目前生活的状况的感觉和判断是怎么样的，他一定要信靠神的智慧，凭信心完全交托。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并指引你的路。我们可能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但箴言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面对的一切危险试炼，要令我们更加的经历神的同在。当扫罗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危险时，他忘记了或是无视神的诫命，并想出自己的方法来避开危险。我不得不在这里说敬拜的事。当扫罗感到危险将至，需要神的帮助时，他就向神献祭。撒母耳记十三章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他不是不敬虔，在他危险需要帮助的时，他想到神，要向神献祭。他不是不敬虔，但他敬拜的方式不是神在圣经里所指示的。他以敬拜达成自己的目的。我们常常只专注我们是否去参加敬拜了，我们星期天到教会就感到安全了。星期天来不来教会这件事，我们只看表面，认为我们来了就安全了，但神看重的是我们如何敬拜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非常有名的一句经节说，时候到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要如何敬拜他呢？是要以心灵和诚实。 这是主耶稣说的，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希望大家的敬拜都能蒙神悦纳。十分讽刺的是，扫罗的献祭使神厌弃他。他敬拜了神，向神献祭，但却不是神所喜悦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清楚地指出真诚敬拜的重要。我希望父能悦纳我们这里所有人的敬拜。扫罗的献祭不是要成就神的旨意，而是想借此成就自己的意愿。他的敬拜呢，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荣耀神。即便是呼求了神的名，却不荣耀神，反而违背了神的诫命。扫罗的敬拜适得其反了。这是个典型的例子，扫罗嘴上亲近神，而实际上神却远离了他。他的敬拜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方便之举。因此他与其等待撒母耳的到来，按正确的方式去做，他用了自己的方式，他是大大错特错。主耶稣说，你若要到祭坛向神献祭，心中却仍然恨你的弟兄，你要先回去和这弟兄和解了，然后再去献祭。这才是敬拜的真正这才是敬拜的正确方法。我们常常只是注重敬拜的程序，却没有反省自己的内心。十三章十四节说到扫罗犯罪的后果，他的王位必不长久。对这句经节可以解释为，扫罗仍然继续做王，但继承他王位的不出自他的后代，就是他的王位，他的王权不长久。这个后果是扫罗自己造成的，是因他自己的不顺服。扫罗对神的第二次斥责记载在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两句经节是非常有名的。对，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一起再读一次。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阿们。这第二次斥责带来更严厉的审判。 23节后半段说，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神不再容扫罗做王了，他不再使用扫罗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手。扫罗可能继续坐在王位上，但不再有上头来的权柄了，神离开他了。第一次的斥责是扫罗的后代不能继承他的王位。而这第二次的斥责，他自己的王位也不保了。扫罗肯定很伤心的知道，神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来代替扫罗。耶和华厌弃保罗做王。再一次我注意到神对扫罗的厌弃是关乎他的王位，这可能表示神对扫罗这个人仍心存怜悯，但扫罗不再是神有用的器皿了。神厌弃扫罗是因扫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神的命令记载在15章的开头，这命令一开始就先提醒扫罗耶和华对他的恩典。15章1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这句经节清楚地表示神仍然要扫罗继续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他仍认同他做王，并且要扫罗听从他的话。作为神的子民，神的话要在子民的心中居首位。神的命令是灭尽亚玛利人和他们所有的。这个诫命复述了另一个诫命，在生命记25章19节，也源自于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特别是在出埃及记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还有之后的第16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可能想，神为什么如此的严厉对待他给扫罗的这个诫命？因为在之前的世代，神就已经起了誓。神对亚玛利人的审判，他给扫罗的诫命是要应验他对亚玛利人的审判。撒母耳记上15章9节说到，扫罗没有完全听从这个命令，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扫罗和百姓一起没有完全遵行神的诫命，这实际上就是悖逆。他们留下上好的牲畜，杀了下贱瘦弱的，他们还怜惜亚玛利的王。扫罗在辩解自己的行为时，是说为了留下这些好上好的牲畜，为要献给神。扫罗对顺服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15:13，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扫罗不明白神的心意和撒母耳心中的忧愁。在15:11，神对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扫罗不认为自己有错，他按着自己的意思自觉遵行了神的旨意。他说耶和华的命令他已经遵守了，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遵守了，他心中没有不安，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他甚至能欢喜地称颂神。他心中昏暗，自以为聪明使他违背了神，昏暗的心使他无法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这一切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实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圣灵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错误。我祷告圣灵能不断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也祷告大家能回应圣灵。那这些问题的补救方法是什么呢？找到扫罗的问题和其补救措施的最好方法是查看他受斥责的内容。撒母耳记上15:10-11，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这是个严厉的指责。虽然扫罗没有否认神，没有否认神的先知撒母耳，但他不跟从神。虽然扫罗向神献祭，但神却指责他不跟从。大家要知道，我们可能在敬拜神的同时，在呼求神的名的同时，不跟从神。不遵守神的诫命是很严重的罪。进一步的观察发现，遵行神的命令一定要完全按照神所指示的。我们不能有自己的界限规则或强加解释神的诫命。更不能 扭曲神的诫命来为自己的不顺服开脱。我想我们的世代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性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在神眼里看为罪的，我们却为他们为这些开脱。我们要注意扫罗在十五章十三节所说的，他到扫罗到撒母耳那里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这是扫罗说的，他对自己的犯罪毫无所知，甚至对自己所做的感到很满意。这里提醒了我们顺服神的真实定义，顺服是对神诫命完全的服从。不关乎我们自己的感受和理解，神的话如何说，我们便如何顺服。这顺服是完全的，不是部分的。扫罗遵行了一部分的命令，这就是不顺服。扫罗的问题在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神的诫命，他心中平安，因为他认为自己遵守了命令。这个平安不是真实的。我们也可能通过自欺得到心安。撒母耳记十五章十七节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扫罗一开始以自己为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受人服侍，他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忘记了是神立他为王的，不是因他自己的作为。扫罗将错误归咎到百姓的身上。十五章二十一节，扫罗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他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反将责任推卸到百姓的身上。百姓不顺服神也是有错的，但是扫罗是他们的王，神的命令是给扫罗的，扫罗却带头不遵守。扫罗 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天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里不是说献祭敬拜不重要，这些也是很重要的，但光敬拜没有顺服是不蒙神的喜悦的。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如何敬拜是很重要的。十五章二十三节接着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里指出扫罗心中悖逆并且顽梗。我想通过这个经节是不是可以看到扫罗可能对自己不完全的顺从有一些意识的。因为这经节说扫罗心中，扫罗说到扫罗悖逆和顽梗的罪，他即便对自己的完全不完全顺服有一些意识，但他竭力的为自己开脱，这一些问题都源自于他内心。他不是说他否认了神，他仍然在行为上有敬虔的表现。但他的内心却是悖逆顽梗。扫罗后来衰败了，我不得不说那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若将罪分等级，不顺从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对这些问题的补救方法，我们该如何救自己脱离不顺服的罪呢？十五章二十三节后半段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的不顺从与他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有关，因此这类问题最主要解决方法是去听神的话，明白他的旨意。听神的话与我们的救恩有直接的联系。罗马书十章八到九节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信心和听道是不可分割的，不听神的道如何建立起信心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现在是信息科技的时代，许多教会也采用这些不断跟进的技术，但没有任何科学技术能代替传道。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听的道要始终如一，有条有理，让我们在主里不断成长。我们若长期都没有属灵上的成长，那我们实在是没有听神的道。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九到十节，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效的学习方式是重复。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同样的历史事件不断地向以色列人重复，这个方法使人们可以认知，因为大脑响应不断重复的内容。一些人一天学习一点圣经的内容，一些人却好一点都不学习。在短期来看，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长期下来就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了。听到以后还要不断的思想，这样就能记住我们所学的，从而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不断的思想，我们有了知识，这个知识是我们做决定的依据。希尼米记八章十二节说，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唯有学习神的话，昼夜思想，你才能经历明白神的话，明白他的教训时得到的快乐。听到还要行道，我们要结果子。学习是很重要的，我们若不坚持的学习，一点一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断的学习，我们是无法建立起知识，明白更大的事情。学习能开拓你的视野，那你能明白更大更难的事。 我们需要下一代。我们希望下一代能够成长起来。谁是这样的人呢？这一代人常常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我们要为政府祷告，希望神能兴起，能兴起，能兴起他忠诚的仆人，主能够进到政府和所有的所有的政府机构。近前的人要要鼓励近前的人不断的学习圣经，学习学习圣经的道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通过信心听到，能塑造我们的品格，增强我们的属灵生命。心灵支配大脑，反之则不然。我们中间有一个脑科专家，但是我今天要说这一点。很长一段时间，传统科学认为心灵不过是一个幻想，是大脑电子化学活动的副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通过他们的研究工作发现心灵的独立存在，这个发现意义重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我们的观点，人可以控制他们的大脑，心灵支配大脑。有些人说，我的脑子就是这样的，我无法控制它。他们错了，人是可以支配大脑的。世俗的观念常常影响我们，说我们生来如此，本性难改。但人是可以支配大脑的。斯瓦茨医生和贝格利在他们的书《心灵和大脑》中，他们认为心灵有独立的生命。心灵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塑造和控制大脑的功能。他们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我们对成人大脑可塑性兴起的认识上。人的大脑不只是在儿童时期有可塑性，而是在整个人生中。这是一个近期的发现。这个科学发现证实了箴言23:7前半段所说的，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心里怎样思量，为人就是怎样。 我们是怎样的人，不是由我们的不是由我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来决定，而是我们的思想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将错误归咎于自己的大脑。我常常听见人告诉我，我无法改变自己，因为我天生如此。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改变，最有力的见证在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要以神的话喂养我们的心灵，从而塑造我们思想，最终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有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当我们听到、信道、顺服，我们一定会经历从里到外的改变。如果一个人长期下来，一个信徒长期下来都没有进步，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他没有用神的话喂养自己的灵命。以上一切使我们想到顺从有绝对的重要性。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神做些什么大事，我们要从顺服开始。神给扫罗机会和祝福，但他却以悲剧收场。他对神的不顺服深深地伤害了他自己。扫罗有了一切，我们不能理解他是如何失败的，但他失败了，神厌弃他，他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造成的。扫罗弃绝了神，转去不跟从他，即使他有敬虔的外在，他的心远离了神，不遵行他的诫命。朋友们，我不是要问你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听从神的话吗？或者你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是否因自己的不顺服和糊涂伤害了自己？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避免糊涂的伤害自己，让我们一起听神的话。
To follow you by obeying your commandments. Though it may be hurtful to us for a while, though it may be costly to us for a while.Help us to take a pleasure in obedience to you, Lord. Help us not to depend on our wisdom and our own understanding.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